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所遇到一切都是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得法修炼28年了，近半年的时间，表面上我是在帮助亲戚同修过关，实则是师尊安排的成就我这愚钝的弟子。亲戚同修由于农活多，识字少，学法没得法，人心多，正念少。即使这样，他一身的病在修炼没多长时间就全好了。去年春天，他迷恋手机看小视频，有时间就看，还天天给点关注。师父多次点悟，他也不醒。秋末之时，我听说后，觉得他学大法，当地人和外地的亲友都知道。现在他这样不行，会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。我求人照顾家母，亲自去他家想劝醒他。一看他入戏太深。真可谓放下一切就是点关注。与他学法学几夜，他就忙着看手机，怎么说他也不听。让他到我家待一段时间，他不同意。初冬他给我打电话，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，我很高兴。他来之后我才知道，他已是病业假象很严重了。眼睛不能看灯光、太阳光和手机光亮，刺得眼睛疼，脖子疼不敢转动，腹部两侧像有两只大铁手掐着一样疼，经常干呕、气喘、怕冷，记忆力极差，刚说完话一转身就忘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迷迷瞪瞪，说话做事就像几岁小孩，啥也不知道，说哭就哭，动静还挺大，说话声音又大又快，刚提醒完就忘了。看书学法一句话好几个生字，听法总走神，练功有的动作都不会了，发正念不知道默念啥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开始没有动心，心想都是假象，这不是他，是那个手机魔在作怪。首先我要把他的手机微信、抖音、快手等软件删除，但他不同意删除微信，借口是孩子都在外地，想孩子时看看。跟他讲微信对他的害处，他听不进去，硬删就哭。我就发正念，清除干扰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我把他的手机网络关掉，其实他根本不会使用手机功能，找我帮我也不理他。过一段时间，他终于同意删除微信。然后我跟他学法，问他：师父近期新经文和各地讲法，你学过吗？他说忘了。于是我跟他学师父近期新经文和各地讲法。我念法，他走神。他念法生字太多太慢，没办法，我变换学法方式，我读一句他跟着学一句，学完师尊近期新经文又领读一遍红岩六后，我接着领他读各地讲法12、13、14、15。我做饭干家务时听交流，让他自己读转法轮，为了防止他走神犯困，就让他读出声，不认识的字随时问我。这样他刚读完一句，我问他刚才读的是什么，他忘了。我鼓励他坚持就会好起来，大法是无所不能的。我领他读完4本各地讲法后，他还是啥也没记住，这时我的心有些烦躁，对他信心不足了。为了调整好我的心态，我停止与他学法，让他自己读转法轮，除去他吃饭、睡觉、练功、去洗手间之外，其余的时间就是让他读法。 我静下心来问自己，为什么心烦，看不上他？为什么看不上他？他所做的一切没一样是对的。为什么他做不对？是被手机膜操控。我一下惊醒了，他被手机膜控制，我烦他，手机膜得逞了，我不是上当了吗？接着我又问自己，为什么对他没信心了？操心费力一个多月，还是啥都不知道。我随即脱口而出，太自大了。是啊，我太自大了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都是师父在管，大法在破除他的执着。师父是在利用他的表现，在考验我是否符合法对真修弟子善与忍的要求，是师尊在成就我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从此，我与他加长了发正念的时间，基本是半个小时，多数是一个小时。发正念也是我说一句，他学一句。不再看他表象，只做我应该做的，那就是继续让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转法轮，并读出声来，早晚各练一遍五套功法，发好四个整点正念。后来他总好说师父在他耳边说什么了，我觉得不对，师父的法身不会轻易跟弟子说话的。我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是师父说的？他说，都是正能量的话。我说，你问他，你是李洪志师父吗？他说，没回答。我说，那就不是，给他讲真相，让他离开你。实在不走，还在干扰你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就彻底清除灭掉他。这样过了一些时间，他的脖子能转动了，腹部的疼痛差一点了。他告诉我，那个魔怕你，让我离你远点，我就不听他的，偏在你跟前。这下好了，我在哪儿，他跟到哪儿，不管他做什么都在我跟前，睡觉也紧挨着我，他说挨着我能睡着觉。这下我的心又开始烦躁，我知道我还是看不上他，烦他不注意卫生，烦他走路擦地板的声音，烦他说话抢话插话尽说废话，烦他犟，烦他说话不分场合不分对象，想说啥就说啥。我知道我需要提高心性了，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有坚持自我看不上他的心，他的言行都不符合我的意愿。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样，家庭成长环境不一样，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一样，怎么能要求人家与我一样呢？根子在于我的容量小，善心不够。真善忍三个字，我两个字没做好，真是太差了。再者，他现在处于被手机膜控制，不是他本人，我更应该理智正念地对待他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将计就计，利用他现在的状态，帮助我找出隐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和后天形成的固有观念。我不能错失良机，珍惜当下，走正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，以报师恩。从此，我看到他把痰脏物吐在垃圾桶外的地板上，我就想包容他，默默擦干净，看到大便没冲干净，包容他，默默冲洗干净。只要看到他没做好的事，我都包容他，默默做好。同时找自己，是不是自己也存在做事不认真，应付了事的做法？一找还真有，难怪他总在我面前表演。还有去我怕脏执着心的经历，他吃不了的饭让我吃，第一次我不吃让他倒掉，他不干，告诉我这饭就得你吃，扔了浪费粮食。 我表面没说什么，心里翻腾着难受。我把饭放在厨房窗台上，第三天早晨去厨房做饭，一眼就看到那碗剩饭。脑中闪出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的身教，我脱口而出，我也能吃同修的剩饭，我向师父学习。于是我把这碗剩饭吃了，剩饭已经酸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又让我吃他的剩饭，我第二天又吃了，心想什么原因他老让我吃他的剩饭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一颗怕脏的执着心。我第一次吃剩饭是勉强吃的，所以又来个第二次，自己忍不住笑了。现在他在我这五个月了，状态越来越好，记忆力强一些了，每天早晚自觉练两套功法，自觉读转法轮并读出声，来人打声招呼就到另一个房间读书去了，看我忙时能主动收拾桌子洗碗筷了。从中我发现他最大的优点，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不用我督促，积极主动，学法时生字少之又少了，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，偶尔还有干呕出现。他自己也说，我要是不上你这来，我熬不过去年冬天，不死也是植物人。感恩师父，感恩有你。通过几个月的磨练，我在法力上进一步清晰了。修炼人的路是师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安排好的，修炼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与修炼有关系的，遇到表扬是考验，遇到苦难是闯关，遇到矛盾不要看表面对错，关键是看自己有什么需要修去的执着心。原来不知道自己的修炼路在哪，后来我体悟到摆在我面前的人事物，那就是我修炼的路，与我修炼没关系的一切人事物也不会在我这儿出现。要想做好，首先要摆正做事基点，站在符合大法对修炼人要求的基点上做事就顺，否则就不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矛盾中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。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出现，都与我们自己的修炼有直接关系。最近在我所在的项目中，因为人事的调动和一些问题，出现了一些风波，这些风波来得很猛，同修都在议论谁谁谁不对呀，不应该那么做等等。我内心知道这些风波都是师父安排让双方提高的，没有谁对谁错，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才会出现的矛盾，没有那个心就不会有那个难。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方在法中修，矛盾立即就会迎刃而解。当时我听到的都是同修在议论谁谁不对，不应该那么做等等，太多的同修参与其中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我想那我就发正念。就在我坐下来刚要发正念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戾气袭来，感觉到我们的空间场好像要被撕裂，感受到那种暴怒。当时我的心揪成一团，一种恐惧袭来，半天缓不过神来，这是怎么了？从来没有的一种感受。在我们这个空间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愤愤不平，一个人那么想，很多人都在这么想，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种物质，那是极其可怕的。 记得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中说，有个同修因为过关在生气，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他空间场一片昏暗，他世界的众生哭天喊地，捶胸顿足，用头撞墙撞树。交流文章中说，我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许许多多生命的命运。我们在实际修炼中看到同修给我们提高心性时，怎么还会愤愤不平？这个愤愤不平是不是在怨师父啊？师父不应该给我们设这个难呢？这个愤愤不平有多少人心在里面？妒忌心、争斗心、私心、情等等。在我们的修炼中，哪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？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我们的心怎么还能心如浮萍，见风就跟着动呢？我们在愤愤不平时，是不是已经在掉层次了呀？现在这样的环境，是不是在检验我们的修炼？在遇到矛盾时，我们能不能跳出来，用修炼的理看待发生的这一切，而不是陷在常人的对与错之中？第一部分，修取求明心，身体变透明。和大家分享一个修炼中的事情，这个事一直伴随着我的修炼，也震撼了很多在过关中的同修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那时候刚刚得法，大家都非常精进，真是一个修炼的团体。1998年底，我到一个同修家学法，学完法之后，同修拿出一摞相片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一个学法小组的全体成员，十几个人，前排有一位男同修，那位同修拿着照片，指着这位男同修说，这个同修是某某市一个义务辅导站的站长，有一次他参加全省的义务站长会议，在会议上省里的义务站长指着他，就是照片中的男同修，对他说，有人说你如何如何怎样怎样。那个男同修当时心里很难受，也没有这样的事啊，那个事说的也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然后省里的站长宣布把市里的这位站长撤掉，散会后这位市里的站长很沮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一直走到家门口，心里堵得还不想进屋回家，他在外面徘徊着，边徘徊边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他徘徊着想着，突然他想明白了，哦，这是在去我的求名之心。这个站长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个心就这样放下了。1998年底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，透过他的衣服，透过他的身体，竟然能看到后边的椅子靠背，透过他的腿，能看到椅子下面的横撑。1998年底，这位同修就已经是透明体了。修炼啊，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，能不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能不能想到是师父安排让我们提高的，修去人心的。第二部分，能忍辱，不管表面对错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在一个戏班子里，有个叫小明的艺人，武艺高，人缘又好，老板对他非常好。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叫小波的人非常的妒忌他。有一天，小波说他丢了多少钱，告诉了老板，然后老板把大家叫过来问，谁拿了小波的钱，如果不拿出来就要翻东西。没人吱声，之后就开始翻，最终在小明的包里翻到了丢失的钱。老板非常生气，觉得自己看错了人，随即决定让小明就在戏班子旁边反思，还写了一个大张的纸，说他是小偷。看戏的人指指点点，骂什么的都有，小明就是不吱声，也不解释，就这么站了一星期。这时小明的师父来了，告诉小明，你修忍辱合格了。然后小明的师父把他带走去修炼了。我们同修之间都是跟随师父一起下走来到人世间，我们是最亲的亲人，只有整体配合好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，在修炼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不足，所以要宽容， 多看同修的长处，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，在法中修正自己，同修之间的间隔才能消除。我们遇到不公的对待，或我们身边的人受到不公的对待，可以用平和的语气、善心加道理和同修交流，但我们作为修炼人不能动心。如果在这时我们表现出愤愤不平，是不是在掉层次？无论对方是什么人，都是修炼中的人，怎么会没有错呢？没做好，我们把他没做好的那部分补充圆融好，那才是师父要的。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无条件地向内找。而我们在出现问题时，总是在谁对还是谁错上下功夫，用人的思维方式向修炼中遇到的问题，没有找自己，路越走路越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，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去不善和自私，旧宇宙的理，只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。我们要回归到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标准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我们做好了，符合法了，身边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。我有一次和同修发生矛盾，表面看都是同修的错，恶语伤人，自私。我心里对同修出现那种反感，感觉同修的表现连个常人都不如，就对他产生厌烦的心。我知道自己不对，但怎么也去不掉那种心理状态。我和其他同修交流，我说一想到他，心里就厌烦。同修说，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不够。但是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去不掉那个心，我就加强学法，好长一段时间那个东西还在。有一天听同修交流善，对我的触动很大。那天下午我又听了一篇文章，珍惜，珍惜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，把开车时遇到的那些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人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，都当成是陪伴我的人，心境变了，遇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谢谢遇到你，陪伴我的每一个人。听完这个交流的那一瞬间，我那个物质一下就去掉了。在想同修时，心里是暖暖的。我在想，表面上这个同修是做得不好，但是他修好的那一面，不知道要比我好多少倍。然后，那个物质彻底去掉了。我和同修交流，把我去执着的过程和同修说了，同修也非常高兴，也向内找自己了。现在我们心里没有了一点点的负面东西。第三部分，转变观念，借矛盾修执着。现在我悟到和同修发生矛盾，我当时为什么不愿意修自己，就是不能用正法理去看待矛盾。如果从法上看待矛盾，应该想到对方对我这样，一定是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才造成他这样。尽管对方恶语伤人不对，但确实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、扩大自己容量的一个机会。而且，如果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，我那些深藏的人心怎么能暴露出来呢？我还找到，以前在和同修发生矛盾时，我向内找的基点是错的，内心始终认为我没有错，都是对方的不对。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对这个法理认识不清晰，心里总会有怨恨和负面想法。而我们作为修炼人，那些给我们制造心性观的同修，是在给我们充当阶梯，是在成就我们的人，不应该真心感谢他们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。我想到，如果真的就在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让人给我们两个嘴巴子，我们能做到不动心吗？就像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关于现象是否符合法的问题，同修们各执己见，争论不休。 事情的出现是不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是不是一个大考试，暴露我们的什么人心，去我们什么执着。无论任何人，每个人都在其中，一定有我们要修的。修炼就是需要自己无条件向内找自己，不断修去自己暴露出来的执着的人心。我们的心一动就已经不符合法了。我们只有修好自己，用善心化解矛盾。感谢给我们提高心性的人，他们才是成就我们的人。我们应该感恩，我们要从理性上认识法，才能转变人的观念，不陷入人与人的矛盾当中。我们要修得执着无遗漏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。自己近期的一点感想，只是希望大家共同提高，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向外求到找出自己的人心，我的左眼重见光明。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女法轮功学员，今年80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。在这20多年中，有满身是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修炼人，也经历过被邪恶绑架迫害，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当天就回家了，没有受到邪恶进一步的迫害。现将我重见光明的一段经历与大家分享。2023年8月的一天早上，我到地里种菜，突然我的左眼一下就看不见了。之前我出现过面瘫，还没完全恢复，因为有业力或其他原因，右眼耷拉着只能看到一点点，现在左眼看不见了。我每个星期要做资料，咋办呀？很着急，又心想没事的，是师父在帮我净化眼睛。修炼前，我的眼睛在每年八月份都要出现眼睛充血，俗称红眼病的现象。左眼看不见，我就每天用播放器听师父讲法，发正念时想，我的身体没有病，我归师父管，有执着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，邪恶不配考验我。同修和我交流，提醒我想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不符合法的言行。我突然想到半年前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年龄大了，又没多少文化，做资料有点费劲，能不能让年龄小的同修做？我不想做了。同修说，可能是你说这句话没在法上。对同修的提醒，我当时还不服气，心想，我虽然说了那样的话，但我并没有撒手不管呀，我还是一直都在做资料呀，心里那个翻腾呀。那我为什么有不做资料的想法呢？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。到2023年时，我做资料也快10年了，但一直不是很顺。不是打印机出问题，就是打印效果不好。又经常到县城找同修帮忙。去的次数多了，让我产生了自卑心理，但还是没有静下来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足。这些事表面上是打印机和打印问题，其实是修炼问题。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，先修心性再修机器，这些手册都强调做资料中的修炼。面对我持续只修机器的情况，现成的同修也说，能不能找年轻的同修做，你文化少，年龄又大。这里我不是埋怨现成同修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我经常麻烦同修，产生了自卑心理，潜意识中也有抱怨年轻同修怎么不做呢？在写这篇交流稿时和同修交流，才悟到
是因为我只看表面的问题，才有了这种自卑心，同修才会说出找年轻同修做资料的话。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思路不符合法后，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忏悔，师父，我错了，以后一定信师信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把资料点运作好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、不服气的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等人心。找到自己的问题后，我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。20多天后，我的左眼能看见了，谢谢师父。如果不修大法，不敢想象我是否还活在世上。在这万古不遇的时代，我能成为大法弟子，担负着做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的伟大使命，真的好幸运，好幸福。从那以后，我做资料一直很顺利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